谢谢今天敬拜小组的带领诗歌，他们所拣选的这几首诗歌都是给我很大的帮助。确实主是我们的力量，虽然面对前面道路有许多的考验，有许多的挑战，但是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会害怕。在上个礼拜有一天，林牧师呢他就问我一句话，他说你真的要走了吗？我说我已经要走了，我票已经开了。那婆丽呢有一天呢也跟我讲说，你要走了吗？感觉好像不是很真实。我告诉婆丽说呢，不是只有你感觉不太真实，我也觉得不太能够相信我真的要走了吗。我也是问了我自己 好几次，我真的要走了吗？会造成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怀疑，到底呢王雅慧要不要走了呢？是因为呢我曾经呢宣告了好几次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最早呢是在去年的时候呢我就说呢明年的3月15号我就要走了。可是呢好事多磨，很不小心的，很不幸的，我去年11月11号就摔了一大跤，结果呢就使我的行程呢就耽搁了。那在我坐在轮椅上的时候呢，我就心里一直在想，当有一天我可以恢复到拿着拐杖走路的时候呢，我就要走了。那我也就凭着信心定了3月15号我要走了。可是呢根据 OMF 的规定，我如果没有拿到 medical 的清单的话呢，我是不可以走的。所以呢 OMF 的同工呢就一再的告诉我，你不可以走，你的那个5月8号要走呢实在是一个呢太大的这个信心，你除非是拿到了medical 的清单你才可以走。我就问他们说我可不可以回台湾去等，他们也是说呢不可以。可是呢我到了4月30号就一定会要开票不可，所以那天早上呢我心里就很挣扎，我要不要凭着信心就勇敢的去开票？因为呢从4月30号到5月8号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说不定呢在这两个礼拜的当中呢我的 medical 清单就下来了。可是呢那天早上呢当我在检查我的台湾护照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到说呢我的台湾护照已经过期了。所以我那一天呢就火速的跑到了北美经文处去 renew 我的护照，然后呢要等到5月8号我才可以拿到我的护照。所以呢事实证明5月8号呢我是走不了了。所以那一天呢我回来以后呢，我就呢马上打电话给旅行社，就是呢把我要回台湾的日期呢改成是5月15号。现在呢到了5月3号的时候呢，我终于拿到了 OMF 给我的 medical 的清单，在5月8号呢我也拿到了我的台湾护照。所以现在呢5月15号是斩钉截铁，是一定呢挥走不可了。那林牧师说既然你要走的话呢，你要不要跟我们讲几句话？我想了很久，我到底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呢？当我在祷告在思想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保罗在腓立比书3:12-14他所讲的那一段话，因为那一段话呢是最能够呢来描写我的心路历程。所以我就想说呢用这句话呢来跟大家呢一起的勉励鼓励，让我们呢能够记起保罗的话，走在神的道路当中。保罗在腓立比书3:12-14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说他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背后是一个消极的动作，就如同一个赛跑的人，他呢必须要忘记背后，不要回头去看他已经跑了多远了，或者是说呢去看别人跑得如何。因为如果他一直往后看的话呢，势必会影响到他往前来跑的速度。那保罗在讲这句话忘记背后，在他的背后是有什么呢？保罗他的一生是非常的有这个成就，保罗他的这个背景呢也是相当的高雅高贵。他是出生在一个很这个高贵的一个家庭，他也是罗马公民，他是犹太经学大师加百列的高徒，他同时呢也是一个法利赛人。所以呢保罗呢他就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四到六节呢，他说其实我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所以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保罗就讲到说呢，如果他是要来夸口他的出身背景的话呢，他是呢绝对不在别人之下，但是呢他说呢要忘记背后，不要去想到底呢他的出身背景呢是有多高雅，是有多高贵，是有的特别。那保罗呢他也是有很多可以夸口的，就他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来说的话呢，他是呢在新约当中全部写的13卷书，他也建立了从中亚一直到欧洲的许多的教会，他也曾经奉主的名能赶鬼、医病、说方言。自从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蒙召以后呢，他就把万物看作是粪土，以耶稣基督为他的至宝。那保罗呢，他除了这些光荣的历史之外呢，他也是有许多的失败跟软弱的地方。他曾经逼迫基督徒，他也曾经跟他的同工巴拿巴为了要不要带马可这件事情上面呢起了争执。那他当他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呢，也曾经呢被拒绝。所以呢保罗在这边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所要忘记的背后呢是有一些成功的光荣的历史，但是呢也是呢有一些呢失败的。我们每一个人在奔跑这条属天道路的时候呢，都有一些的成功，有一些的失败，有一些的刚强，有一些的软弱。但是呢当我们要来奔跑这条属天道路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忘记过去，不论是成功的、刚强的，或者是呢失败的、软弱的。因为呢当我们如果是陶醉在 种成功的光圈底下的话呢，我们就会变得骄傲，我们就会自得意满，自高自大，不可一世。可是相反的，如果说呢，我们被过去的失败来捆绑住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往前来迈进，我们就会在停留在过去的失败当中，自怨自艾，灰心失望上当，不能够前进。当我们过度的注目在自己的失败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没有用的人，我们会成为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其实呢，哪一个人呢没有失败过？重要的是呢，要汲取失败的教训，能够呢让这个失败呢成为我们将来成功的一个开始。我们来看看圣经上一些比较有名的，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像大卫，他也曾经呢有失败过的经验，但是在他跌倒之后呢，他就悔改归向神。那像彼得，他也曾经呢有三次不认主，但是到最后呢，他也是成为一个呢神所重用的一个门徒。所以说呢，重点不是在于说呢我们会不会犯错，我们会不会失败，而是在于说呢，我们能不能呢从失败当中呢再一次的站起来。我们要靠着主，能够把我们过去的失败全部呢都丢在脑后，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是呢，自从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以后呢，我们已经得到神的怜悯以及呢洁净，所以呢我们可以靠着神的力量重新得力向前来奔跑。就像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要能够来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就要能够放下那一些缠累我们的罪，要脱下各种的包袱，好叫我们能够呢专心的往前来奔跑。另外呢，在积极方面，我们除了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更要呢能够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直跑的意思就是说呢，眼睛只有单单的注视着前面，不去看旁边的事情，也不理会别人的嘲笑、别人的称赞，不投机、不取巧，很专心的向前面的目标来奔跑，用我们的前面的目标来代替过去，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呢来忘记过去的种种的成功或者是失败。曾经呢有人做过一个调查，在世界上平均只有 8% 的人可以很清楚的讲出自己的人生目标，其余的 92% 呢都是浑浑噩噩的过日子，每天早上起床上班下班看电视睡觉，就这样子日复一日循环不已，醉生梦死的过日子。所以呢，假设说呢我们在这边有100个人的话呢，那就表示说呢只有8个人他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人生的目标。我常常在问我自己，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成为一个神所拣选的使女，到底我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到底我的人生的目标在哪里呢？ 我的生命的终极的目的在哪里？这是一个呢很值得我来思想的一个问题。那今天呢，我也是把这些的问题呢来跟大家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到底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什么是你们生命当中最珍贵的东西，或者是呢最珍贵的对象？什么是你生命的最高的一个指导原则，是你生命当中最有价值的目标呢？有些人的生命呢是活得非常的光彩亮丽，有光有热，但是有些人呢却庸庸碌碌的就这样子糊里糊涂的过完了一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因为这当中的差别呢乃是在于说呢有没有目标。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呢成为一个有目标，是能够呢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标杆的基督徒。使徒保罗他告诉我们说，他想要的是天上的奖赏。我们想得的奖赏是什么呢？保罗用奖赏这两个字来表达他的人生的目标。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八到十一节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为得以从死里复活。把万事看作粪土的保罗，到底他想得的奖赏是什么呢？在第三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说呢，保罗他想得的奖赏是得着基督。我们想得的奖赏是什么呢？是不是也是跟保罗一样得着基督？这个得着基督呢，就是能够呢完全的得着基督，或者是呢以基督的生命相交，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这就是保罗呢他心里面所追求、所最渴望得到的奖赏。保罗他一生所追求的、所努力的，不是要建立万人的教会，甚至也不是什么宣教的事工。保罗呢他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要忠于主的托付，能够持守福音的真理，好叫他行事为人可以对得住基督，并且他以他钉十字架。他希望说他最终呢是可以有面目来进入永恒的天国，与基督耶稣永远同在。这就是保罗呢他这一生所追求的，也是呢他所想得到的奖赏。我这一生也是跟保罗一样，我向保罗来学习，我也是只有一件事情。此番当我要准备前往宣教工厂的时候，保罗这句话给我许多的提醒、鼓励以及安慰。当我要出发前去台湾宣教的时候呢，我必须要忘记在美国的所有的一切。我有许多从美国回去台湾的朋友，他们呢在台湾的生活最大的挣扎，就是在于呢不能够忘记美国的生活，有许多的比较。所以呢我就告诉自己，我必须呢要把我在美国的一切全部都delete掉，这样子我才有空间可以来接受新的事情。我也必须忘记我在这里所有的一切，不论是成功，不论是失败，不论是好的，不论是坏的，我都必须要把它忘记， 我一切要从头开始，因为回到台湾这个地方，虽然是我从小出生长大的地方，但是在那边的人已经都不太认识我了。所以说呢，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让我可以呢来忘记过去，让我可以只是呢单单的向着标杆来直跑。我的目的，我的目标，我一生所追求的就是就一件事情，尽心竭力做神忠心的好管家。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告诉我们说，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我一直都以这句话来当作我的一个警惕，我也一直希望说我可以在我的人生旅途当中可以 finish well， 我能够在教会一个很完美的结束。可是没有想到去年的11月11日摔断了我的腿，同时也给教会的弟兄姐妹带来许多的麻烦。有一天林牧师跟师母来看我，我就哭着跟他们说，我一直希望能够有一个完美的休止符，没有想到搞得这么难背，造成弟兄姐妹许多的负担。但是上帝他却透过我这次的受伤来修剪我，把我那些不好的多余的枝节全部都修剪干净，把我身上那一些损人不利己的那些刺全部都拔除。从前我就像是一只刺猬，身上有许多的刺，常常会刺到别人，也刺到自己。但是呢，神就透过这次的跌倒，把我整个人从里到外重新的修剪了，好叫我在准备去台湾宣教的时候，我能够成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器皿，能够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让我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让我能够学习以耶稣为我的榜样。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但是呢，就在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并不以自己与神同等来作为自己的一个夸耀，反而呢他是谦卑他自己，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他就呢卑微，而且呢他是甚至于呢死在十字架上面。当我要去台湾宣教的时候呢，我就是要汲取耶稣的这个榜样，让我也是真的是能够呢学习他的谦卑的样式，能够呢专心的来服侍在台湾的这一些千千万万还不认识神的人。我一直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做一个正常人，这是我这一生呢一个最大的要求。我很注重自己的表现形象给别人的印象，我更重视自己的尊严。但是在这段跌断腿不能够站起来的几个月当中，我曾经经历到了连刷牙洗脸大小便都要人家帮忙的时候，我才了解到没有什么是我放不下的，我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我只是一个需要神的怜悯需要人帮助的罪人。主耶稣连我怜悯都舍了，我的自尊心又算什么？从前我要讲到我必须要做最周全的准备，我不愿意让弟兄姐妹看到我很困难的爬了这几个阶梯到台上来， 但是经过了这样一个跌倒，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好丢脸的。我即使在弟兄姐妹的面前很蹒跚的爬上这个讲台，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好丢脸的，因为主耶稣爱我，他救赎了我，他为了爱我，连同他自己的生命都舍了。我为什么一定要这么的重视自己的外表？为什么一定要活得这么有面子？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的缺点都完全的隐藏起来？我感谢神，透过这一次的摔倒、摔断腿，上帝从里到外整个的改造了我，好叫我不会以自己的外表为羞耻，我也不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做一个正常人。我不是每样事情都自己要来做，我有我的优点，但是呢，不可否认的，我有我的缺点。我不需要拿我自己的缺点来跟别人比较，我只要好好的、安心的做一个神要我做的人，我可以做一个上帝心目中所喜悦的一个女儿，其他的我就不用要去啊强求，或者是呢一定呢要做到最完美的境界。在我的这一生当中，我所要努力做的，就是说我能不能做到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希望我能够好好的学习，能够呢按照正道来分解真理的道。我希望我所做的一切能够讨主的喜悦，也能够做一个忠心的管家，这就是我的标杆，也是我的目标。从去年的11月跌倒一直到现在，我的家人远在台湾，他们不能够来美国照顾我，但是我很感谢神，在我开刀的那一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守在手术门外为我祷告，这样的爱心绝对不是外面的人所能够做得到的，我心里非常的感激。住在那身后的时候，我不能够上网，就有人买了可以无线上网的东西来帮我装上，每一天都有人来看我，为我做饭菜，甚至于端水来让我刷牙。在第一次回诊的时候，有弟兄姐妹两三下就把我搞上车，我们就直奔 Bowling Park 去看医生，就搞得那些的人还以为我逃走了，打电话四处呢去追我。等到我要回家的时候，就马上有人想到需要有一个斜坡方便我的轮椅的上下，就马上有人来帮我坐。可是要把轮椅呢能够呢摆到我的车上，我的 caregiver 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所以需要一个木板可以把我的轮椅呢就是从地上呢可以推到我的车厢里头去，就马上呢有人帮我把这个木板做好。我在那些home的时候呢 complain 太吵睡不着，太亮睡不着，就有人送耳塞眼罩来给我。甚至于当我不能够洗澡不能够洗头发的时候，也有 姐妹想尽办法让我可以在床上洗头发。这一切的一切，我知道你们坐在我身上都是因为你们爱主的缘故。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帮助、包容跟接纳，我不能够走到今天。我知道我并不孤单，因为当我出发前去台湾宣教的时候，你们的祷告会一直的跟随着我。当我站在这里看着大家，过去的一切就像是一个时代一样的一幕一幕的回到我的面前。我想到了我第一次上台讲道，我想到了我第一次来到教会。我感谢神，就是说教会弟兄姐妹不因着我的软弱、我的肠胀对我有一分一丝一毫的怀疑，反而呢教会给我许多的空间，甚至于呢连现在我站在这边讲到我脚底所踩的这个脚凳也是教会的弟兄为我做的。李牧师早早就把这个脚凳放在这里让我可以踩上来。你们在我身上所做的一切已经是足以构成是一个最好的见证，也是这股力量可以帮助我，让我可以到台湾以后，不论是碰到了什么样的难处，我都有力量，我都有勇气，可以继续的努力下去。保罗在离世前，他所说了一句话，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也是用这句话来勉励我自己，将来不论在什么时候，当我回顾过去的一切的时候，我能够像保罗这样子的有信心的来说，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但愿我们都每个人都能够像保罗一样的来跑完我们这一条人生的道路，我们能够打一场美好的仗，能够来守住我们所信的道。愿神保护我们，保守我们，扶持我们，直到我们在见面的时候。愿神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直到我们再相会。最后呢，我想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就是在相会前面有这一段诗歌呢，有四节。 再见面，耶主同在，直到再见面，耶神同在，直到再见面。我想说的是，谢谢弟兄姐妹，在过去这16年来，以我的同工陪伴我，在我软弱失败的时候，你们在我旁边；在我高兴快乐的时候，你们也在旁边鼓励我。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我走不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从坐轮椅到拿挖克，到拿4个 point 的拐杖，一直到现在，这一切的一切都证明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磐石。但愿当我们在见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像这首诗歌所说的，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分享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施行的各样奇妙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彼此互相的勉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谢谢你能够带领保守我们一起来奔跑这一条属天的道路。虽然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许多的难处，有很多的意外，有许多的事情是超过我们所想的，但是你用你大能的膀臂一路的带领保守我们。我们更感谢你能够赐给我们这一群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奔跑这条属天的道路，让我们能够不论身在何处，我们能够一个合一的见证。我们愿意一起同心来兴旺福音，能够把神救赎人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可以传给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我们虽然每一个人从您所忍受的，从您所领受的负担不一样，我们从你那边所领受的恩赐也不一样，但是感谢主，你是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好叫我们彼此可以配搭，让人民能够得到最高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不配，都是奉靠你圣名来求， Amen。